到以色列去的话，多半都是犹大的两个支派，所以你叫他们犹太人。犹太人什么意思？他们属于犹大支派的。但以色列人什么？以色列人不只是犹太人，会赚钱的是犹太人。但真正的整个以色列人是包括两个支派，再包括什么？再包括十个支派。两个支派的特点是会堂，两个支派的特点是圣经，很清楚的。但是那个失落的十个支派已经抛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他们不见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从这一段圣经，你看见当神要保守他们以前，神都认得他们属于哪一个支派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最后神让两根杖能结成一根杖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失落的十个支派，他们要回来的。那果然，神借着地震，然后让枯骨四散的枯骨慢慢慢慢的能够连成筋，然后变最后要变成一个极大的军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应验在什么时候应验？很清楚，在这个时候已经应验，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承认他们是他是地上的仆人，所以证明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是神因着他对于教会已经成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里面一定要有把握才行。有的人看看教会就失望了，没有，神说成功了，所以他现在转过来要想到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在地上经过这些这个灾难的，他们都要蒙保守，他们都盖上了这些印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第七章跟第七章跟第八章。那么关于失落的十个支派，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好不好休息一下？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的就是第七章，那里讲到144,000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神承认他们是他的仆人，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全家已经是两根棍子，就是以法莲家跟犹大家已经变成一根杖。那么关于这个十个支派，我想稍微说一下，也许弟兄姊妹有的人没有这个常识，我稍微多说一下。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呢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亚伯拉罕的失败呢，常常就投射就反射在他的后裔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的时候，他神叫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说你只是你的地方去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不是没有顺服，但是好像只是顺服一半。神说你要离开父家，结果他带着谁？带着他的父亲走。然后呢，离开本族，结果带着罗德走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他到了哈兰以后呢，就停下来了。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考古学家给我们暗示，知道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在那里亚伯拉罕停下来，因为到底亚伯拉罕的父亲还是拜偶像。而且在这加勒底乌尔所拜的偶像是月神，那么你到了哈兰以后呢，那个地方他们拜的同样的一位神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知道他拉呢，他的父亲就留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失败，亚伯拉罕应该带着他的父亲，不是父亲带着他。你如果仔细去比较创世纪的记载跟使徒行传，你就知道不同。按正常情形来讲，应该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父亲走，但是好像呢，你如果读圣经，好像是他的父亲带着他走，所以你就知道说最后呢，结果亚伯拉罕就妥协了。他呢，最后你要问他，你离开加勒底乌尔没有？离开了。你到了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没有？所以哈兰呢是半路凉亭，他既不是乌尔，也不是迦南，他一待呢就待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，他才从那里到迦南去。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失败的那个终极。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他有得胜的一面，但他有失败的一面。当然带着罗德也是了，因为他想我可能已经那么年纪那么大了，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？他没有儿子啊，所以当然带着罗德，年轻罗德嘛。所以这个罗德就像什么？就像他，就像小孩子有时候没有安全感。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安全感，她半夜抓抓抓抓抓，只要抓了一片尿片，她就睡着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人都没有安全感的，所以好了，亚伯拉罕就抓这个罗德。所以这是你看见他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他。我们说过信心生活，其实我们最没有信心，许多人就这样不保险呢。所以呢，保险那么好的一面也信神，但另一面也带着罗德。所以你看，所以最后罗德一定要离开才行， 罗德离开了，约宝这个尿片就不再有了，那表示长大了，表示断奶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神对于他的带领。好了，你这是亚伯拉罕的历史，但是呢，你看见等着后来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失败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神的审判或者神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？你从哪里来，你回哪里去。亚伯拉罕，你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，好，所有他的十二个支派，所有他的后裔就要回到大河的那边去。所以每我们讲到他们被掳是什么意思，那个悲哀在哪里？悲哀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了幼发拉底河的人，所以他是渡过河的人，那么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，所以后面的他的子子孙都跟着他渡过河。但是情何以堪，你到了后面所看的历史，因为他们失败得罪主的缘故，那么好了，现在很清楚了，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，你来的时候分两个阶段，你去的时候也是分两个阶段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就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前100年，就十个支派就被掳到哪里，就被掳到了亚述。亚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巴旦亚兰，就是哈兰的那一带。我们前几年有一班弟兄姊妹就跟着这个启示，跟着创世纪走，那么我们到了亚拉拉山，我们也特别到了哈兰，特别是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到了就是这些就是这些子孙后来被掳的那个河叫什么歌散河，那都还在，现在都还在。所以你到了那一带以后，你才忽然醒过来说，当初亚伯拉罕是怎样失败，你看在他子孙身上等到失败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痕迹，结果呢他们就被掳到那，先到了哈兰巴旦亚兰那一带，然后过了100年以后，稀奇不稀奇，这个两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加利的乌尔的附近。所以亚伯拉罕出埃及，出也出这个亚伯拉罕过了河，是先是乌尔到哈兰，从哈兰到迦南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讲到了他们以色列被掳是倒着走的，倒着走呢，头一百年前先到哈兰，让100年以后呢，你看其他的到哪里？其他就到了巴比伦。所以你不觉得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叫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？所以千万不要失败，弟兄姊妹。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失败，你看见最后我们的儿女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。好了，这个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在哪里？跟十个支派他们不同在哪里？两个支派他们实在说来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都是神的百姓。但是两个支派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神把圣殿跟圣城交给他们，托付在他们身上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神把见证放在他们的肩膀上。那么后来的十个支派后来为什么不来朝圣了呢？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呢？因为他们说，我们如果去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我们就完全受他们两个支派的支配，所以我们十个支派应该要联合起来，我们维持我们的尊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因着讲彼此相爱，但他们爱的范围不是十二个支派，他们爱的范围是十个支派。所以最后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他们就分裂了，北国的十个支派，南国的两个支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按理来讲你可以政治版图不同，但是敬拜的中心只有一个才对。但是不是，现在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最后你看见说他们结果呢，他们说我们不去耶路撒冷了。所以他们在撒玛利亚，他们在但，在伯特利，他们都有了敬拜的中心。这就是北国后来拜偶像的结果。好了，你看看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神的见证，不在乎神的同在，不在乎圣殿跟圣城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只顾得我们是神的百姓，如此而已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等到他们被掳以后，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见证嘛，所以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就失落了。所以我们称它做失落的十个支派。那两个支派不是，两个支派你知道为他们同样是神的百姓，但是到底他们关心神的殿和神的见证。所以如果有人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话，还是这两个支派的责任。 所以同样是神的百姓，同样是神的儿女，有的人关心建立，有的人根本不关心，我只要聚会就好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基督中间为什么有这么多聚会呢？就是说我不管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所以在香港，你常常会有这种情形，就是你同样在一栋楼，哎，你明明这是对着，哎，这是一般聚会，就你转过身是另外一个聚会，所以你很容易走错地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证明什么？这就证明说，今天呢，我们都分散了。那你想想看，现在那些两个支派，他们不管不好是不好，但是起码他们爱护神的家，所以好了，然后神呢就把他们摆在哪里？摆在巴比伦70年。70年他们学好了功课了，他们本来拜偶像，现在怎么样怕了？怕吗？因为你知道吗？本来啊，他们偷偷拜偶像，那么结果现在呢，你到了巴比伦呢，躺着是偶像，站起来是偶像，往前走是偶像，往后走也是偶像，偶像多到个地步，他们真的生病了。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办法，一下子就把他的病就解决了。我从前训练我们那个小儿子，因为小儿子高高大大，喜欢吃冰淇淋。但我们告诉他，你可以吃冰淇淋，但是不可以偷吃冰淇淋，一定要告我们说，吃菜肯定不可以自己随便冰箱拿的。那我们知道打他没什么用，他个子又大，那么你打他没什么，他也用处。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，好，你喜欢吃冰淇淋吗？好，我们这一下你好好的吃一下冰淇淋，所以给他一个冰淇淋。他高兴得很呢，然后两个又很高兴，三个他就觉得奇怪了，然后四个五个，后来他就怕起来，因为吃的都发冷了嘛，所以后来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。你知道吗？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？就这个道理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怎么样，他再也不完全怕。所以你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患了绝症，这个绝症怎么医好的？那绝症就是拜偶像的病，等一回到耶路撒冷，全部医好。那么就在他们这个在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呢没有圣殿了嘛？你怎么会圣？就是悲哀，就是现在不能献祭了嘛？你罪就没有办法，所以他们觉得很可怜了。你看，本来你犯了罪，牛和羊可以解决啊，还有可以遮盖你啊，现在不能犯，不能献祭了，所以他们的罪就没有办法。所以这就是被掳的悲哀。那不止被掳悲哀，你没有圣殿怎么办呢？所以就开始了会堂。所以会堂制度呢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还有呢，他们觉得得罪神了，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。所以呢，他们的特点就是两个支派特点，就是会堂再加上圣经，这就是他们代表他们的特点。好了，那么70年以后呢，神恩待他们，神让他们回来，但不只为着他们回来，因为到底如果他们不回来，圣殿怎么重建？圣殿不重建，马拉基的预言怎么应验？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们后来还是回来了，因为到底他们体贴神的心肠，到底他们爱慕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听这个听多了，太多了，那常常会问，有年轻人问说，为什么我们这样聚？为什么我们何苦这样？为什么这样那样？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，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见证应该在我们的肩膀上，圣殿代表神的同在。因着有神的同在，然后外面就有神的见证，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。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为什么这样，不要告诉年轻人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，因为我们向来都这样子，这是我们的家风。你一讲家风，年轻人就傻了，他不知道什么。你要告诉他，所有这个家风是因为当这个弟兄们在那读圣经，觉得这个可这是叫分别的路。弟兄姊妹，只要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跟他讲清楚，他心服口服的。但是你一用权柄，你一拿棍子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难处就来。现在的年轻人，你不能这样的。所以，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知道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主要得胜的一代。所以，但愿主真的得着他的一代。我们要给他，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，只要见证在我们的肩膀上，我们有恢复的可能，明白吗？你如果不是爱慕神的见证，你不会回耶路撒冷，你当然就爱世界去，就从巴比伦就做生意，你就发财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历史，这也变成我们的历史。那么现在我所讲的是什么？我所讲的是全家都归回。我们知道两个支派归回已经回来了，很清楚的嘛，他们已经1948年他们已经回去了，而且有的人是从开封回去的，是开封的犹太人，是中国人呢，是开封的犹太人。所以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，你到这个饭店去，尤其是 Tel Aviv， 你不要问他你姓什么，他一定姓赵。为什么姓赵呢？因